老共打打台湾的可能性不大哦。虽然大陆这些小粉红啊、网民啊，每天在那喊啊，杀杀杀杀杀，但是如果你作为大陆领导人，你冷静，除非你疯了啦哦。这当然也不排除疯了啊，也不排除说那个突然暴走哦，不排除。像苏贞昌在立法院，我认为他就是暴走了哦。苏贞昌真的越老哈、哦，他那个情绪越控制不住。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哇，大涨169点哈，台股昨天是跌114点，那今天的涨幅把昨天的跌幅都补回来了哈。美股呢，我看啊。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啊，不过是小涨小跌，看起来哈、啊，道琼零，小跌0.53点啊，很少这样啊，等于没动啊。S&P 500小涨13点，涨0.3个百分点 ，Nasdaq 呢涨0.73个百分点 ，S&P Nasdaq 涨0.73个百分点，费城半导体涨0.46个百分点哈、啊。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涨啊，英国小涨，法国。德国涨个0.7、0.8个百分点，台股涨156点，雨势威胁交通受阻、啊、花东两乡三村停班停课、啊、这阵雨、啊、这对东部、啊、蛮严重的、啊、圆规台风走了，不过呢在花东降下惊人的雨量、啊、多处交通受阻、啊、积水，今天有两个乡三个村停班停课，非常的细哈。台东县长滨、延平、海端、长滨乡、延平乡、海端乡的立道村、雾鹿村，还有呢花莲县瑞穗乡的奇美村，就是刚刚讲两个乡，长滨乡、延平乡，然后立道村、雾鹿村、奇美村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花莲县卓溪乡位在大规模崩塌前市区影响范围内，属于红色警戒状态，所以卓溪国小停课一天哈，哇，怎么回事啊？因为主要是持续的豪大雨啊，那而且有落石、土石流、坍方都来了啊。那目前台20线的南横公路200.5公里出来段及179+500公尺这个雾路段呢，都有发生边坡落石及土石流阻路的状况哈，所以要很小心了。这种土石流很可怕啊，这种是英文叫 landslide， 啪下来。这很麻烦啊、哦！你看前两天那个桃园，一个那个搞那个土石，他搞个铁皮墙，结果呢撑不住那个这个土石的压重力哈、哦，就倒了。就外面一个计程车司机呢就被活活埋死了，多惨！那还好不是一个交通尖峰时刻，他们讲交通尖峰时刻呢非常拥挤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土石，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哦。那个压下来哇，呼吸都没办法呼吸哈、哦，是蛮可怕的哈、哦。那其实我就想说他这都土法炼钢的，你现在铁皮墙能够撑多少力，你那个土石有多少力都算出来的，算就可以算出来，比如你土石的密度有多少，你有多少土石，重量是多少，对不对？那这个力量啊、哦，有的是垂直往下的，有的是侧往侧面的，那你这个铁皮墙，你想想这个铁皮墙能够多厚嘛，对不对？它一定是阻挡，你应该找这个土木工程师啦、啊，或是结构工程师算一下，机械工程也可以算了、啊，因为我们当时读了流力，读了应力，有了财力，读了一堆力学哈、啊，那其实并不难算，但他一定是土法炼钢，反正就不算也不算，就往上堆堆堆堆堆，有一天东西墙倒了，人也死了，很可惜了哈、啊。新冠疫情溯源最后机会呢，世卫又成立专家小组哦，就要找怎么来的了，不容易了啦，因为。那是去年年初，其实是前年年底的事情，知道的不知道的呢哦，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他已经潜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潜伏多久嘛，在哪里也不知道哈、哦。然后一下子说是什么蝙蝠了，一下子说这个了，一下子说那个了等等、哦、还有有的讲那个什么那个实验室里面的都有哈、哦。世卫组织公布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啊，蛮拗口的。新病原起源的科学工作咨询小组，科学咨询小组，世卫呢 首席紧急情况专家 Ryan， 你看他各种不同专家，叫做紧急情况专家。这个新成立的专家小组可能是确定新冠病毒的 last chance， 最后机会。世卫组织公布成立科学家团队，名为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SAGO， 任务包括研究新的病原体，防止未来爆发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并且要重启新冠病毒疾病疫情溯源调查，先前的调查已经停滞。法新社报道，这个团队由26个专家组成，将负责制定新的全球框架，研究新的地方流行病跟全国大流行病原体起源的可能性，也包括让全世界停顿的新冠病毒都要重新调查。小组成员包括荷兰学者古博斯曼、丹麦流行病学者费雪，以及越南科学家阮雄等人，他们也都曾在今年到大陆武汉调查疫情的起源。世卫组织也促请中国大陆提供早期的病例资料。世卫首席紧急情况专家莱恩说，这个新的专家小组可能是新冠病毒溯源的最后机会。他说，世卫正试着跳出原来的圈子看问题，创造再次检视这项科学议题的环境，都想找溯源怎么来的、哦、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哦、免得以后再来嘛。但是很难了、哦、很难的原因很多了。第一个就是时间很久了、哦、它又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哦、你说出个车祸，到底鉴定车祸怎么来的，掉个飞机，飞机怎么摔的，那东西在那个地方啊，都很难了、哦、何况你这个没有一个实体啊，这病毒哪里出来的，第一个传染谁，那个人到底接触了谁，要从这样慢慢去溯了、哦、那第一个可能死了、哦、那死了就要追嘛，他家人啊，问啊等等，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哦、这是一个了、哦、第二个就是说到底哪里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武汉，连这个都有问题嘛。有人还说、啊、美国早就有了，欧洲早，意大利早就有了、哦、如果你真的第一个是武汉，那还稍相对来讲容易一点，如果不是你搞了个半天，那不是白耗功夫吗？好吧，就算是武汉，武汉哪里来的？那这个还要大陆方面要配合你啊。那大陆方面一定有几个顾虑嘛、哦、你想你如果是他的话，第一个，你们是真的要来调查，还是要给我找麻烦的？就全世界现在这样抗中反中、要抹黑他，丑化他，他防御性一定很强啊。你们来弄了个半天，最后结论你们已经先入为主了，反正找理由就说是我，然后呢，全世界在谴责我，甚至之前还有人叫中国要赔偿，说我们死这么多人，这个工作经济停滞这么久，损失很多钱，你中国你有钱吗？现在只有你最有钱，来赔啊、哦、所以从中国角度，他一定想，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我相信他的结论一定，你们都是坏蛋，都故意来找麻烦的，你想吧。哦，就是假如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讨论，假如今天老公开十人会议说到底啊，这个世卫来是善意还是恶意，你认为结论会是什么？一定是讲恶意的占上风嘛，声音比较大嘛，他们帝国主义，他们坏透啦，他们就是要看我们干嘛，他们就是要找我们麻烦，一定是声音比较大嘛。所以说哎，不会啦，哦，这都科学家嘛，人家真的想知道怎么回事，这种声音一定压不过，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呢，从老共的角度看，你们来干嘛啊、哦、会不会乱给我们戴帽子，不来过两次了吗，那么还来呢，一次次来你们什么意思呢、哦、等等等等、哦、所以呢，他可能很多东西不给你看，很多资料也不给你等等。那你说好吧，不给外国人看，你中国自己总要调查调查吧，假如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我们自己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想知道吗？开始说也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紧张，对不对？经济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到现在其实都蛮一些，动不动就封城，动不动就检查1000万人，你自己不想知道吗？他有没有调查我们不知道，理论上应该有了、哦、那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给别人知道、哦、那这个在他内部的调查过程中有没有掩饰什么、哦、不说什么你也不知道、哦、好吧，反正世卫又成立专案小组，我看也搞不出名堂来了、哦、那俄罗斯总统了，普丁说大陆要统一不必动武，靠经济实力就可以。俄罗斯总统普丁接受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候表示，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就能达成统一台湾的目标。此外，针对欧洲能源危机，普丁在莫斯科举行的紧急会议说，俄罗斯不会用天然气作为武器。俄罗斯举办能源周的活动，总统普丁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两岸议题，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两岸，美国国防部记者会也在谈两岸，英国 BBC 也在谈两岸，连这 俄罗斯 总统在搞能源州都在谈两岸。他认为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大陆已经是经济强权，以购买力评价作为衡量基础，目前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普丁说，中国大陆透过增强经济潜力就能达成国家目标，我不认为有军事冲突的可能。另外呢，谈到能源议题，普丁说，俄罗斯在内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国 OPEC 加 OPEC Plus， 就 OPEC 原来是那些石油组织，后来新的就我们网络上加一加一加加 OPEC Plus， 正在尽力稳定油市，不让油价飙涨。我们已经涨这么多了，这不合我们的利益。普丁说呢，西德州终极原油价格攀上每桶100美元的可能性非常高，现在80几啊 ,81 前天我看攀上100美元，哇。面对欧洲政治人物指控俄罗斯政府利用天然气能源危机发挥影响力，普丁在莫斯科的紧急会议上说，俄罗斯正在满足提供客户天然气的合约义务，如果客户要求也准备好增加供给，俄罗斯不会用天然气当武器，也准备好缓和欧洲的能源危机啊！就俄罗斯是，你看他人那么少，地那么大，资源那么丰富。 I like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好，那么普丁说呢，老共不需要武统，不需要打台湾，用经济实力就可以，理论上也是这样子了，理论上。所以我一直认为说老共要 打台湾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大陆这些小粉红啊、网民啊每天在那喊啊杀杀杀杀杀，但是如果你作为大陆领导人，你冷静，除非你疯了啦，这当然也不排除疯了，也不排除说那个突然暴走，不排除像苏贞昌在立法院，我认为他就是暴走了，苏贞昌真的越老，他那个情绪越控制不住，他本来就很不好。周其伟曾经跟我讲过，周其伟不是接苏贞昌当台北县长嘛？他说，周其伟说了，说呢，这个以前人说呢，苏贞昌说台北县政府里面呢，很多盘子都打破的，杯子啊等等，那苏贞昌他做一个行政院长，照理讲应该控制他情绪嘛。通常我们看到民意代表的时候会发飙，因为民意代表什么都没有啊，他也没有行政资源，他也没有钱，他也没有党政军，他也没有这个特务，通通没有，没有警察军队，他就是一张嘴嘛。民意代表其实就是一张嘴，咨询你啊，所以他有绝对免责权啊，他怎么讲都可以啊，你不能因为他讲乱讲给他判罪啊，把他抓起来。那有时候他这个讲的比较凶什么，这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他就什么都没有嘛，他只靠这个嘛，他逼你嘛。但你行政部门你要冷静应对啊，你有那么多的资源，你就掌握所有的优势了，你要吃干抹净啊，你连他老这个民众老百姓选出来的代表对你讲话指责或者要求你提供资料叫你解释，你凶什么呢？那苏贞昌第一个呢，他第一个改不了他律师性格，他常常喜欢反咨询，反问人家，你让让让，那你来当立委算了嘛？你当行政长，你反什么咨询呢？人家问你啊，他喜欢这个啊。第二个呢，暴怒。那天明明是郑丽文，郑丽文没有什么嘛。郑丽文，我觉得就是我认为郑丽文应该还是有念到苏贞昌当时有帮他站台，不会忘掉的啦。那所以是郑丽文其实咨询是没有一个脏字嘛，也没有人身攻击都没有嘛。只是问说要不要发展核子动力潜舰，当然是不可能啦，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他也知道了。但那你立委总要问啊，就是我，那我要不然你叫我问什么？我咨询你要我咨询什么？核子潜舰是最近热门的议题嘛？这个 AUKUS 就是为了核子，核心就是核子潜舰嘛。然后这个日本也在争取，大家都在争取嘛。那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争取呢？这是一个问题嘛？那你可以解释我们。我们先从柴油动力潜舰先做，累积点技术，也许以后再争取。那目前呢，这个基于各种理由啊，包括核扩散等等啊，可能不容易的这一句话嘛，对。那苏贞昌就是苏贞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大概也觉得又不能讲争取，因为怕老美生气，又不能讲不争取，觉得好像就所以他就支支吾，他也没讲出个答案来呢。那郑丽文就讲他的啊，说两岸现在军力失衡，苏贞昌突然就火了啊，失衡是怎样？你要投降啊？他就问了六次，你知道吗？你们要投降，你要投降，所以郑丽文才说我投降，你投降，你第一个，蔡英文第二个啊，你们没更小，他整个就是这样子啊。那本来可以不必发生的， 这个事情本来可以不，有些冲突可能没有办法，有些冲突就发生了、哦、那实际上我认为了、哦、就是说劳共当然现在 越来越强，所以按照普丁刚讲，他如果以这个评价，购买力评价，就是我们通常看比如说这个国家国民所得多少钱，还要看购买力。譬如说有些国家你看他国民所得很高，但是他物价很贵啊，所以他购买力很弱啊，人民生活并不见得好、哦、有些国家是这样。有些国家譬如说你看到、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的北欧四国好了，丹麦啊什么瑞典啊什么，这些东西贵得不得了，你很难想象我在丹麦一个加油站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小餐厅，不是什么豪华五星级饭店，不是哦，吃一个汉堡，那好几年以前啊，吃一个汉堡我算一下合台币800块，这是一个汉堡800块，你能想象吗？你在台湾再怎么吃个汉堡，就算到五星级饭店400-500块了不起了吧，对不对？一般如果说什么车站附带的，这么200-300块就解决了嘛，800也没有特别好、哦、所以你说那边人赚钱很多、啊哦、可能4-5万美金，但是它很贵啊，所以算下来生活也不见得比你好啊、哦、这就所谓他们用购买力了，购买力评价来计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是第一，因为它价钱比较便宜嘛、哦、等等。好了不管了，就中国的经济是不错的，主要原因14亿人很努力在工作，而且还继续在增加。那军事就是钱嘛，老美为什么会强？老美就是有钱嘛，有钱他就可以发展军事嘛，对不对？而且他的军事呢，发展后他因为军事很厉害，他还卖给人家，还靠着卖武器赚很多钱。而且他没有国防工业哦，他都是老百姓哦，波音什么都是民间的 哦，但是民间就能够这样发展起来，更有效率嘛。民间一定比政府有效率了哦。政府怎么会有效率呢？你举个有效率的政府机构给我，一个都没有，全世界一个都没有。不要说不，也不是只有我们，他那个制度设计就有问题，他就不可能有效率了。哦，你政府为了搞政府，可能说啊，我为了公平，我为了控制物价，哦，我为了大家都能够享受哦等等，这个他可能可以达到他的政策目的，他就不会有效率嘛。那所以普丁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经济是全世界第一，他干嘛要靠武力打你呢？事实上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我一说除非抓狂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涨78点哈，哎，高雄哈城中城啊，一个地方叫城中，一个住商大楼了哈。那么今天2点多起火，火势猛烈，一直到7点多才扑灭哈，好几个楼被烧毁了。那陈其迈证实呢，33个人受伤，4个人 OCHA。什么叫做 OCHA 呢？就是到院前已经心肺功能停止了哦，英文就是 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 哦，到院前心肺功能就停止了哈、哦，就死了、啊，意思是这样哈、哦。那住户多半是身障者跟老人，伤势主要是吸入性呛伤，经常就这样哦。失火地点高雄市盐城区福北路31号城中城大楼，城里面的城，40年建物，住商混合，地上13层，地下2层，地下的1、2楼没使用，地上1到5楼废弃中，这什么个楼啊？7到11楼120户，消防局出动75个车子，159个人前往抢救，火势于4点51分获得控制，7点17分扑灭。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已经进入勘验火灾发生的原因。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1楼、7楼杂物堆放呢，火势猛烈，布水线由正面涉水抢救，同时云梯车这个升梯涉水，把梯子升起来涉水进入抢救受困民众。后续支援人车则从正面及侧面涉水及周界防护。哦，他说这个供水不断啊、哦，由于火势猛烈，多层楼烧毁，杂物很多，因为建筑老旧，所以救灾困难啊、哦。那反正啊、哦，救出不少人就送到医院去嘛啊、哦。所以消防局提醒民众啊，避免在大楼堆积过多杂物了，免火灾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把它净空，没有把它通畅嘛啊、哦。同时呢，注意用电安全哦，等等哦，发生的是赶快报119了，等等等等，减少伤害等等。 有一说好像有人故意纵火了，现在不知道情况到底怎样，如果真是纵火就很可恶了，害这么多人，这个 死伤等等。台股现在涨65点，好，回到这个普丁，讲说靠经济力可以，那刚好今天又对照一个新闻，这个 我们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前九个月前三季破1200亿美元，那第四季会放缓了，第四季放缓，主要是大陆经济放缓，那所以今年有可能，我认为你看它前三季就1200，一季就是400嘛，那就算第四季放缓减一半了也有1400。我这两天不是有讲吗，我说今年我们对大陆顺差可能会1400亿美元，这很多的，就是我们对美国顺差真的没那么多，100-200亿最多，对日本是逆差的，所以为什么你说好吧，就是说什么房价也不跌啦，什么物价不跌等等，它怎么会跌呢？你外销顺差那么多，理论上这1400亿美元这年都要换成新台币的，因为他们都通过中央银行结汇出去嘛，那你赚了美元进来，美元就换成新台币嘛，除非你这个美元用美元存起来，那台币就越来越多啦，那越多那买什么呢？房地产股票还能买什么？你告诉我，你现在有很多钱，你要做什么？花你能花多少钱？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大部分没有钱的人去花钱，你觉得我讲很怪对不对？因为有钱人花钱是有限的，第一个有钱人很少嘛，你有几个张忠谋，几个郭台铭，对不对？几个曹新成，几个林百里，就几个，你们算得出来就那些嘛，几个蔡明忠、蔡明星，那些人能花多少钱你告诉我嘛，花死好不好，能花多少钱？他也不就是这样啊，他吃也就能吃这样啊，用也只能用这样，而且还告诉你很多时候这些还很节俭呢，我真不骗你哦。有的时候比如人家婚礼啊什么去参加，刚好一桌我看就做一些企业界大佬，真的节省而且通通打包走，你就觉得他还打包吗？他家里一定是锦衣玉食啊，通通打包走，这当然是好了，不要浪费嘛，他可能吃不完了，就是这个打包走那个打包走等等等等有的我看从第三个开始就开始打包了，那所以不见得说那些有钱人都很挥霍，不见得，因为他二代三代有可能，但是呢那个创业者绝对不会挥霍的。好了，不管了，就算他挥霍好吗，他能花多少钱你告诉我，他就这么一个人嘛，他能他们一家人好能花多少钱？所以呢当你这种金字塔的结构，有钱人很少，他赚大多数的钱他花的不多啊，那反而是那个一般的，那才是主力的消费者嘛，一般买东西这些人嘛，只要这些人没钱就很麻烦了，不是这样子吗？好吧，这个那回到这个你两岸，我们看两岸好了，如果你是习近平或是你是领导人，你要打台湾吗？我讲一般是不会的，除非他真的抓狂了，但是也不能排除有的时候有人抓狂，我认为苏贞昌就是在立法院表现就是抓狂了，俩公啊否则不会这样嘛，一般你是苏贞昌也不会这样，我是苏贞昌也不会这样嘛，我就回答你就是了嘛，对不对？那是干嘛俩公呢？干嘛要发疯呢？干嘛要这样暴走呢？如果你遇到领导人这样就很麻烦但是一般我们理性来判断不会，那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做决定就做的决定，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打你干嘛？打台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讲的是真的武力来打你要怎么打？你要飞机先来炸，对不对？炸炸炸炸炸毁了，把你的跑道通通炸完了，然后呢再总要登陆吧，炸你不困难了，飞弹打你也不困难那总要登陆嘛，要占领的话，那这个登陆死伤就很惨重了，因为你要攻人家，你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台湾因为没办法了，被攻可能也就抵抗了，所以他其实不必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拿掉一个打得很烂的台湾，然后台湾人都很生气仇恨你，那有什么意义呢？真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嘛。那所以呢我认为将来可能就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现在不急啊，你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台湾不要独立嘛，你独什么立呢？你也很难独立，现在谁承认你呢？那就维持现状，大家努力，我们努力他也努力，对不对？然后不要老是军事威胁来威胁去，然后呢也许未来他也许变得比较民主，我认为他会啊，他不可能远远这样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室内现场，台北股市涨110点哈。 所以我讲了哈，就是两岸你能够想到最理性的，最理性的，当然有时候人不一定那么理性，就是大家好好发展嘛，现在维持现状，你也不去捅他，你他很大嘛，你就我这样，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委屈，是，那他很大，那是个事实啊，对不对？那你去捅他，捅他干嘛呢？就当然你也不要去刺激他，然后呢，你也不要觉得你会跑掉哦，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他也不可能允许他们跑掉，那你就逼他打嘛，那你不要逼他，然后大家去发展，总会变的吧。没有一个政权能够一直不变的，制度也没有永远不变。其实事实上你看现在中国大陆跟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五十年以前已经变了很多了。以前台湾人谁敢去大陆啊，他们台商赶紧 抬掉了，赶紧杀了，还台商，对不对？那现在台商去啊，很多人去啊，为什么？那就去了、啊、也许有一些不自由等等，但是赚钱啊、也还好啊，跟五十年六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他其实已经变很多了，怎么没有变呢？那你再给个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变更多、啊、那就在说嘛，那现在都太早嘛，你只要台湾现在就是确定我不会去独立，我不会犯你的大忌，不会惹你来打我，其他就大家去发展。东西德那个时候柏林围墙多严格啊，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多少东德人逃到西德，想要飞越那个围墙，被打死的，被抓回去关的，一气之间 说倒就倒了，就倒了。你会想到说苏联，整个苏联就垮了吗？你会想到吗？想不到的，很多事情真的想不到的、哦、历史东西很多只是秦始皇那么强，也不两代 就完了、哦、这东西就是看嘛，看你怎么治理嘛，看你人民满不满意嘛、哦、所以你不，我刚讲说你今年顺差就赚人家1400亿美元了、啊、那经济不一定说是要把你勒死啊，穷台不一定的，经济是如果互惠也很好嘛，大家都赚钱啊，我赚你1400亿美元，你用我赚你的1400亿美元去赚美国更多的钱，赚全世界更多的钱啊，哦，你就可能是半成品啊，他加工，而且我告诉你，大陆的外销美国的主要的厂商还都是台商，你台湾真厉害，两边赚，我告诉你，他台湾赚，他把东西送到大陆去加工啊，组合再外销，他又赚。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这1400亿美元，你赚了他的，那他为什么被你赚呢？因为他赚更多，他卖出去啊。那谁去卖呢？大部分还都是台商哦。你仔细想想看，两岸的关系哈、哦。所以普丁说，靠经济实力即可哦，靠经济实力就是北，就是北风跟太阳系，你军事是北风嘛，经济是太阳，大家都想赚钱嘛。好，那么挪威用弓箭杀人至少四死，凶手上街头随机射杀，这挪威是北欧，这怎么回事、哦、挪威发生男子手持弓箭发动攻击事件，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行凶男子遭了逮捕，他不是恐怖攻是不是恐怖攻击，警方要调查。在挪威境内孔斯贝格镇，一个男子持弓箭，然后美国就是枪，丹麦以前也发生过，你记得吗？跑到一个什么少年营去，啪啪啪啪啪啪打死一堆人、哦、其实一般我到北欧去看、哦、他们人蛮 nice 的，人其实都很客气啊，很高大长的、哦、很好看、哦、金发了的，都很客气，不是那种野蛮啊什么，但是就三不时给你出现一个这种事情哦。那不是说那边社会福利也做得很好吗？从摇篮到坟墓，政府都照顾的呢。是，但是呢，有些人搞不好觉得这样还不满意。失去奋斗的目标吗？但不照顾得好好，那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剩下就知道未来怎样啊。哦，再加上他那个天气啊、哦、他有的时候永夜的时候就很麻烦。哦，都是一天几乎都看不到太阳，很长一段时间。人也会，只要叫你每天看不到太阳，你很影响也很大了哈。他拿弓箭去杀人啊、哦、那他带了一把刀跟其他武器还有弓箭，当地时间晚上六点半哦，人口28000人那个城，然后呢挪威下令全国警员佩戴枪支，换句话平常他们总警察是不配枪的，你看到没？因为这个时候配枪哦，这个紧急哦，怕人血哦等等哈、哦。挪威一向是很和平嘛，真的是一向是觉得是很和平的哦。那2011年十年以前曾发生极端分子在奥斯陆引爆汽车炸弹89重伤，后来又有人持枪射击造成69死33伤， 2019年有人闯进奥斯陆的清真寺开枪射击，不过被制服才没有扩大。所以呢就讲这种国家平常是非常平和的，但是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有个人，过一段就有个人跟你这样抓狂乱搞。90岁寇克舰长上太空创最年长太空人的记录。在电视影集《星舰迷航记》饰演寇克舰长的威廉·沙特纳搭乘航太公司蓝源的新谢泼德号火箭飞向太空，90岁高龄是最年长的太空人、哦、哇90岁、哦、还能上太空真不简单、啊、这个是 Amazon 创办人贝佐斯成立了航太公司的蓝源，这是有四个人上太空、哦、90岁最受瞩目，平安回到地球了。那这个威廉沙特纳走出舱门跟贝佐斯大大的拥抱Big Hug， 他表示呢，这趟太空飞行让人难以置信，比他们说的还棒，此生无憾了、啊、因为别人可能还活很久，这90岁不会很难讲了，活100多岁也不是不可能、啊、四个太空人体验了3到4分钟的无重力状态，飞越国际公认距离地球大概海拔100公里的叫做卡门线、啊、太空跟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新闻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84点哈，好，那么90岁太空人哈，他们怎么飞？其实不，时间不长，只有3到4分钟，很短，并不是真正像那太空人飞到什么太空站啊，在那边下待好几个月，不是这样子啊。那我看这个一般人受不了哈，他就是3到4分钟给你飞到海拔100公里，就是卡门线，太空跟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之后。机组员呢太空舱以降落伞降落在美国德州的沙漠、哦、这是蓝源公司在7月以后呢不到3个月时间第二次完成载人上太空，起飞到降落过程10几分钟、哦、另外三名太空人还包括蓝源任务飞行营运副总裁、星球实验室共同创办人、哦、还有呢临床研究平台、哦、的一个创办人、哦、四个人上太空的行动因为考量风势比预定延后1天成型、哦、所以这样上下当然也很爽了、啊、可是真的跟一般所谓的太空人要在太空很久啊等等那是不一样、哦、这就是让你这样体会一下失重的状况、哦、大概就这样子、哦、这是很贵的，真的要花钱还蛮贵的、哦、主要因为它第一个能载人有限嘛，你太空能载多少人，那整个太空船包括它的折旧、它的燃料、它的风险、它的一大堆就很贵、哦、刚刚讲高雄那个城中城大火现在不排除人为因素了、哦、它是有消息很混乱，一个是说看到一个男人在拿一个小水管在那边灭火，后来发觉火灭不了赶快跑，这是一种讲法，那换句话就是 火手就是他嘛，他看到控制不了跑了。一种说情侣吵架、哦、情侣吵架就丢烟蒂，我不懂情侣吵架跟丢烟蒂，那你丢烟蒂是干嘛？情侣吵架，你情侣吵架纵火是一种方式啦，情侣吵架然后就怎么样，大家一面抽烟一面吵架，然后呢就把那个烟蒂乱丢，所以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是呢显然是蛮严重的、哦、台股现在涨幅没有那么大了，现在涨70点、哦、涨70点。中国时报的头版头还是在讲了这个羞辱立委藐视国会，国民党要求撤换苏贞昌、哦、那也引用我的话了，我说苏贞昌去看个病吧，看看他那个精神啊身体状况，老是这样暴躁易怒到底怎么回事、啊、联合报的头版叫做三 Q 大战蔡猪对垒了哈，主要因为蔡英文昨天在中常委有说、哦、所以他们应该去这个挺陈伯伟哈，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到底啊，这个到底要不要蔡英文会不会下去，就你看怎么挺法了，一种挺说嘴巴讲讲你挺吧、哦、那你蔡英文下不下去、哦、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到底动用了多少力量下去、哦、有多少人下去、哦、那基本上呢这个力量动的大小有不同，那到底要不要造成蓝绿对决、哦、那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各有利弊，这个时候真的很难估，你要造成蓝绿对决是不是对被罢免的好不一定，因为如果他们原来是希望冷嘛，冷的话就没有人去投票就罢了嘛，对不对？那如果遇冷不了，我想冷的冷不下来， 那就热，其实也就是这样。那热就是看被罢的一方能够动员多少人出来，罢的一方他一定要七万三千票，现在就是这样，七万三千票才能把你罢掉，那我一定要动员到七万三千人，至于你对面除非你超过七万三，否则的话呢就是看我的七万三，因为要对方要来反罢免要达到七万三真的是很不容易，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换句话说是现在就是这样，到底这个人被人家讨厌被人家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被人家讨厌到，比如很多时候你也讨厌这个人，但是讨厌他的我要去把他罢免掉，这不容易哦，就在乡下哦，就是他有坏到说我要把他罢免掉，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那他有好到说我要去投票让他不被罢免，那更困难哦。而且他这言行他哪有好到，他除了每天在那边抗中保台以外他没有什么，那嘴巴靠几个嘴，靠一只嘴在那边保台，靠保台湾靠嘴吗？不过他当然他有他很厉害，他也知道乡下人哦，他也知道乡下人的弱点，就有同情心嘛，善良嘛，所以他就是一百小时苦行，还带他妈妈一起苦行，诶，这哎，从某个角度是不孝了哦。你要我硬讲，我讲不孝，为什么？你自己惹了祸，叫你妈妈陪你干嘛？妈妈年纪不会小，还给你走一百公里，对吧？一个公里当然还有不是多远了、啊。分很多天嘛，一百小时，但是这你捅了皮肉，你弄的东西，还叫你妈妈陪你去苦行，但是乡下人一看到说啊，老母弄出来啊，妈妈都一起出来了，有没有同情呢？有，换句话说，比如说原来假定说这样哈，原来假定说有八万个人要去投要罢免他，这妈妈一出来，搞不好就变成七万五了，然后再看看他哭，搞不好又变成七万三了，然后再怎么这样，搞不好就这离那个门槛刚好。过或刚好不过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哦、那但是我觉得把妈妈一些什么光荣事情就算了，说好我这拿了什么奥运金牌，妈妈跟我一起去游街、哦、站在这个宣吉普车上，这个可以光耀门楣，罢免的妈妈苦肉计在旁边跟你去走，怎么好意思呢、哦、但是呢可能对乌日啊，对雾峰 啊这个大渡啊，沙鹿啊，哦，龙井对那边人可能就是有效的，哦，可能有效哈、哦。所以呢，这个那现在变成所谓蓝绿或是蔡猪了哈、哦。蔡英文其实到现在为止，他实体也没真的去了，只是嘴巴讲讲啊、哦，我们应该支援他，就是这样子啊、哦。朱立伦我了解去的也不多啊、哦，我了解去的也不多啊、哦。然后其实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帮忙，并没有支援下去。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就问那个三 Q 总部，然后国民党一毛钱都没有给他们，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支援、哦、但是呢看出来都是什么朱立伦的第一仗啦、啊、什么讲的，就媒体要做效果，其实成跟不成跟朱立伦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可能跟严家关系还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在地方有他们的这个网路嘛、哦、好，那么如果朱立伦真的想要变成他的第一战，那他就要全力以赴，真的要全力支援，而不是只是嘴巴讲讲哈，蹭一下蹭一下，我们就蹭一下，那个达不到效果，那个反而有反效果哈。好，那么这个陈伯伟实在是哦，他那个讲话等等，真的是就很难想这样也能够当选立委，而且在那样的地方当选哦，就是那样淳朴的地方当选。那就高铁就跟着说要给学生优惠哈、哦，所以也引起三 Q 总部生气，说弄了个半天。你们每次高铁韩国瑜罢免是就给学生优惠，你们高铁到底怎么回事啊？哦，你不是一个运输机构，怎么变成也搞进政治呢？因为运输跟选投票是很有关系的，我会不会投票啦，票价多少啦，好不好买票啦，其实都有关系的哦。台股现在涨56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见。